第七章，下肢带骨，既坚硬又脆弱。骨盆就是进化的大门。霍利·邓斯沃斯，人类进化学家。下肢带骨及髋骨连接躯干后面的骶骨，延伸为前面的尺骨，形成骨盆，使我们身体上半部分的重量从脊柱转移到臀部两下肢，最终落到地面。每块髋骨由三部分组成，髂骨在后部和上部，坐骨在下部，和尺骨在前部。髂骨后上方与骶骨构成骶髂关节，关节面扁平，便于肌肉附着。我们在臀部两侧摸到的凸起正是髂骨。当人体保持坐姿时，与凳子接触最紧密的就是坐骨，特别是坐骨结节。体表可触及的地方，在阴毛的中线处摸到较硬的骨头就是尺骨。胎儿发育的第二个月形成髂骨，第四个月形成坐骨，第五至六个月形成尺骨。胎儿出生时，每侧的三块骨头相互独立，青春期结束后，三块骨头合而为一，形成髋骨。坐骨和尺骨之间的融合发生在五至八岁，因此在八岁时，每侧的髋骨都包含两部分。十一至十五岁，髂骨与融合在一起的坐骨、尺骨在髋关节的杯状髋臼中融合。在我们二十至二十三岁时，位于上部的髂骨停止生长，髋骨最终发育成型。髋骨能够为法医人类学家提供丰富的信息，它虽然在确定身高或种族起源方面帮助不大，但在判断性别和死亡年龄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据说，如果骨架完整，在对其进行检测后，我们有九成把握能够正确判断性别。所以，如果仅能选取一块骨骼进行检测，以判断性别，髋骨是首选。我们可以从髋骨中获得需要的信息，并且有 80% 的准确率。髋骨也是帮助我们确定年龄的首选。无论检查对象年龄大还是小，它都可以帮助我们做出正确的判断。二十至四十岁成年人的骶髂关节以及前面两块尺骨之间的尺骨联合表面会呈现一些与年龄相关的变化。这种改变既可能是发育性的，又可能是退化性的。这些都已经被研究证实。即使死者已经离世30年之久，髋骨依然能为我们确定死者年龄提供帮助。骨盆被斜形的界线分为两部，界线以上叫假骨盆、大骨盆，界线以下叫真骨盆、小骨盆。假骨盆之所以被称为假骨盆，是因为它通常被认为是腹腔的一部分，它既为肌肉附着提供了大而平的空间，又容纳了部分腹腔脏器。下面的真骨盆是一个更为紧密的空间，里面容纳着膀胱、直肠和内生殖器官等。真假骨盆分界线又叫做骨盆入口。在另一端的骨盆出口，以尾骨和两侧的坐骨结节为界。骨盆入口和骨盆出口是骨盆腔的通道，肠道、神经和血管等软组织都要经过这里。骨盆同时也是排出体内物质的中转通道，比如泌尿系统、消化系统和内生殖器官的产物，男性的精液、女性的月经，当然还有婴儿，都要经过骨盆腔排出体外。女性骨盆与分娩息息相关，这说明在众多骨骼残骸中，骨盆在确定性别方面有特殊价值。 它不仅要履行其基础职能，即容纳内脏并支持下肢进行活动，还要准备好婴儿的头部落入骨盆腔，这是骨盆需要容纳的最大的东西了。毫无疑问，一旦婴儿通过骨盆入口进入骨盆并出现下坠趋势，你一定想让婴儿尽快通过骨盆出口来到这个世界。直到青春期激素，尤其是女性激素雌激素发生巨大变化之前，男性和女性的骨盆均保持质态。这意味着我们无法从骨盆来确定儿童的性别。一般来说，雌激素水平的增加会明显改变女性骨盆的形状，而男性骨盆则更多地保留了其孩提时的形态，只是随着肌肉量的增多而变大。